各位听众你们好，好欢迎你们收听文化360的。出国旅行呢都是很多人喜欢做的事来的。假如是去中国的话呢，我又相信很多人会选北京。北京是中国的首都，自必然呢有很多地方呢值得参观，亦都有众多的历史文物呢可以慢慢欣赏的。包括呢是故宫啊、颐和园啊、天坛啊等等呢啲地方，可以话都系必去之地嚟㗎啦。不过呢我觉得仲有啲地方呢都好值得去行下㗎噃。我所讲嘅呢就系、是、北京嘅胡同啦。所谓胡同呢，其实即系我哋口头所讲嘅街巷，即系街头巷尾嗰个街巷。咁之所以叫胡同呢，其实主要呢都系以北京为中心，北方几个城市嘅习惯叫法嚟嘅啫。其他嘅地方呢都唔叫呢做胡同嘅。咁点解当地又会特别叫做胡同呢？咁又要讲返下佢背后嘅一啲历史啦。中国有咁多千年历史，胡同呢个名称呢就相对地后生啲啦。800年前的北京人根本听都未听过胡同这个叫法的。原来呢在700几年前，蒙古族建立了元朝，就以今日的北京作为首都统治全中国的。而胡同这个蒙古名称呢就亦都在这个时候呢移植了来北京了。今日我哋写胡同呢两个字呢，习惯都会用胡乱嗰个胡字啦，以及同学嗰个同字嘅。而早期呢，胡同呢个蒙古话传到入北京嗰阵时呢，其实用过好多不同其他文字嚟到译音㗎。咁最后啊，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呢，就用咗最少笔画嘅呢两个字胡同啦。虽然我哋话胡同就等于街巷啊，但系呢喺蒙古话里面呢，胡同本来嘅意思呢根本呢就系解水井咁解㗎。咁水井点解又会同街巷扯埋一齐嘅呢？原来呢元世祖忽必烈喺720几年前下令喺今日北京嘅旧城嘅东北面呢就另外建立一个城市㗎。这个城市呢就曾经令到当时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惊叹不已，亦都令到西方人呢冇办法相信可以有一个咁规模宏大的城市的。咁这个呢就是元代的大都新城啦。今日的北京城的基础呢就是这一座大都新城啦。咁大都新城是一座规划的城市，一切呢都按照事先的设计来到施工的。它是依照住贯穿整个城市的南北中轴线来到配置街巷的。计划里面呢还会照顾到人民他们日常生活饮用的水。所以呢亦都一早是设计好呢在每一个巷中间呢就作一个水井来到供应食水给人民饮用的。好啦，至于街道嘅名称呢，汉族人习惯呢就叫某条街巷就叫做某某巷咁样啊。但係呢蒙古人佢哋就以呢个水井作为重心，咁就叫做某某胡同啊，即係某某水井咁样嘅。咁呢种某某胡同嘅叫法喺当时嚟讲都算得係几新鲜几时髦嘅。咁呢种嘅语言呢就渐渐流行起上嚟噃。咁啲汉族人呢都习惯咗啦，就叫做某某胡同。嗱，即使后来元朝呢係垮台啦，呢种叫法呢一路都沿袭咗落嚟冇改到嘅。由于北京古城佢嘅城市规划好严格，咁所以呢啲嘅胡同呢大多数都系比较直，睇上嚟好似个棋盘咁样，好有条理㗎。根据一啲数字统计呢，我哋就发现呢啲胡同虽然话都好直呀，咁但系就有长有短㗎。最长嘅嗰条胡同呢就叫做东西交民巷，全长有 6.5 公里㗎。至于最短嗰一条就叫做一尺大街啊。话听个名都估到佢真係相当短，不过都有十几米嘅，未至于得一尺咁短。至于最窄嗰条呢就叫做前市胡同。有几窄呢？ 原来都唔够一米啊，得0.7米咁窄嘅咋。稍微肥啲嘅人恐怕要过呢条胡同都要深呼吸一下，忍住，然后先至呢过呢条胡同。若果真係太肥嘅话，唯有晓道而行啦。北京好多嘅胡同呢都系富有历史意义㗎。咁作为元明清三代帝都，咁当然啦，有好多好重要嘅官署呢都系喺呢啲嘅胡同上面。亦都好自然呢，呢啲嘅胡同就以呢啲嘅官府嘅地方呢作为佢嘅名称啦。咁例如呢，有司礼监胡同、宫剑胡同、织掩局胡同，又或者呢是慈禧库胡同啊等等啦。咁总之都系历代内府太监嘅监啊、局啊、司啊、库啊各个衙门所在地。咁亦都由呢一点呢显示到当时皇城嘅范围㗎。咁有一条嘅胡同呢，淨係听佢个名可能已经令人呢不禁打晒冷震啦。因为呢条胡同呢就叫做东厂胡同啊。我哋都知啦，东厂就係明代好有名嘅锦衣卫所在地，亦都系太监残害忠良嘅地方嚟㗎。另外亦都有南北太常胡同，咁就系以太常寺呢个官署而取呢个名嘅。至于贡院胡同，就是明代及清代的考试场地，在那里可以说呢造就了很多莘莘学子进入名利场的。很多的权贵啊，他们的大宅所在地就成为那条胡同的名称，这一点呢都可以想象到，也都是似乎理所当然啦。但是比较特别的呢，就算一些平民百姓啊都可以成为那条胡同的名字噃。譬如说有些人他做生意是很老实很公道，受到很多人的赞扬啊，又或者某些人他的手工艺很出色啊等等呢，那些人就将他们的名字呢就套了落个胡同那里。久而久之呢也都成为那条胡同的名称啦。譬如有豆腐陈胡同、磨刀儿胡同、沙窝楼胡同等等，听个名字都知道那里有些什么人在那里住过的。甚至呢有些胡同的名称呢就跟任何行业都无关的，只不过曾经某个人在那条胡同呢就住过，就用它呢作为那条胡同的名称的。譬如呢就有黄老胡同，咁即係黄老啊曾经一路住过啦，亦都有石老梁胡同，又或者宋姑娘胡同啊等等，呢一类嘅名啊都唔少㗎。有唔少嘅胡同呢经过咁多百年嘅沧桑变化，里面真係包含咗好多历史资料㗎。咁呢啲嘅历史变化呢好多得啊，係1560年即係成400多年前呢已经有一个比较详细嘅记录记载啊当时京城嗰啲嘅胡同嘅名称啊、位置啊等等㗎。而更加重要嘅呢就喺绘图方面呢亦都有记录喎，就喺清乾隆15年，即係1750年嘅时候呢就绘成呢个乾隆京城全图㗎。咁呢个图呢相当大㗎，係长呢14米几，阔呢都有13米几㗎，可以话係相当于当时北京城1/650㗎。咁呢个图呢好详细㗎，不但只画出每条胡同嘅坐落啊、格局啊，甚至连各个院落之中嘅房屋嘅形制啊、水井嘅位置啊等等呢都画得一清二楚㗎。咁呢啲嘅文字以及绘图呢就提供咗俾后人啊研究呢啲嘅北京胡同呢好多好宝贵嘅资料啦。在节目结束之前顺带一提的呢，就是假如你上到北京听本地人读胡同这两个字的话呢，你就发现他们不是好像照字面胡同这样读法的噃。你会留意到呢他们读成好像胡同这样的噃，即是胡同。又假如你听见他加个儿化韵在后面读成胡同，那你就知道他们所指的那条胡同呢就会是又窄又细的一条胡同来的啦。好啦，时间又差不多啦，咁我哋下次会有一个新嘅话题嘅。各位听众，我哋下个礼拜见啦。